好，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也有主日讲道，还有圣餐。这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请大家翻到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6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起读答案。第五条诫命禁止什么？回答：第五条诫命禁止人忽略或违反个人按其地位和身份当受的尊重和当得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第五条诫命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不仅仅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也包括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给别人当受的尊重和当得的侍奉。这个方面最起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系，比如长辈对晚辈，当然也包括晚辈对什么长辈，也包括平辈对平辈，当然长辈对晚辈最应当关心爱护滋养使其能够长大什么成人。那晚辈对于长辈当有敬重，当有顺服，当有感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确确实实的予以感恩的什么回报。长辈对于晚辈所犯的错误当然包括冷漠、残害不尽自己的本分。晚辈对长辈所犯的错误通常包括不尊敬不受教不感恩。这种现象现在也是多之什么有多的。平辈和平辈之间应当互相的扶持彼此的成全。同时平辈和平辈之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最容易犯的罪就是嫉妒什么纷争。长辈和晚辈之间，晚辈和长辈之间很难出现嫉妒这个方面。但是因为平辈之间恩赐不同机遇不同，所得不同，就容易出现嫉妒什么纷争。这个方面请大家更多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是指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要教育要滋养，要使其成长晚辈对长辈之间的关系要有受教之心，要有尊重之心，也要有感恩什么之心。另外我们讲到平辈之间应当是互相的尊重彼此的成全，切莫有嫉妒什么纷争的。好，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四节。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四节，使徒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这样非常宝贵的经文。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但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着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啊，我正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正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学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圣餐讲到的系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谈及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上帝不仅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其实人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物质的身体的。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爱，从来没有领受过别人的爱，也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也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彼此相爱，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任何价值，任何什么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灵在人心中做工。这两大工作，第一个是我们处死什么入生，也就是得享什么新生命。第二个，也就是把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时候，不仅仅是赐给我们新生命，也是赐给我们新的什么命令。这样我们的新生命就有了目的啊，就有了方向啊，就有了标杆啊，就有了标准。他们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天父上帝，在这圣诞节的前夕，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是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能够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心，能够因着你的灵的感动得享新的生命。主，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不是突然的，你也赐给我们新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彼此的相爱。主，虽然我们有了新生命，虽然我们领受了你的新命令，但常常我们仍然是小子们，常常我们仍然是少年人，常常我们在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没有那样长大成人，没有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但是我们常常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幼稚的，仍然是摇摆的。所以你不断的赐下你的圣言，你不断的设立你的圣灵，好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重新的受教，重新的得到激励，不断的得到滋养，好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看到序言、生命、使命与诫命，这和幕后的劝勉部分三命合一。就真正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的人，也必然会在基督里领受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或者称之为文化的使命，或者称之为福音的什么使命。然后为了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上帝也必然赐给我们工具，也必然赐给我们标准，必然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这就是诫命。所以我们讲到新命令，讲到旧命令，讲到在光明中，在黑暗里，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向我们基督徒启示了一个我们灵命成长的三大阶段。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软弱，之所以挣扎，很多人并不明白到底我信主了，到底我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我在这个阶段应当怎样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生命、使命与诫命的三命合一。但是这三命合一非常重要的要落实在我们生命的三个变化，或者我们生命的三个阶段，怎样从小子们到少年人，怎么从少年人到在恩典和知识上那种如火纯青，老马识途，能够帮助关爱别人的那种父老的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生命、使命与诫命的合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27至28节，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我们肯定是领受了什么生命。领受了生命之后，上帝就赐福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就是治理全地的文化什么使命。同时这个使命本身也是一个诫命。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这讲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然后马上就讲到说，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这地方把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与这个爱主守主的诫命紧密的甚至完全的联系在了什么一起。所以从旧约的这段经文以及从新约的这段经文，我们都看到生命、使命和诫命有它那种不可分离的联合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点，第一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那是你们从基督所受的旧命令。所以关于彼此相爱，关于爱人如己，在利未记，也就是圣经中最早的几卷书摩西五经，就讲到说不可报仇，也不可抱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什么如己。然后耶稣基督在总结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也讲到说，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什么总纲。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什么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既是一个旧命令，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什么命令，那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反复向我们重申的，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就像老布什在11月30日大限将至，他和他的长孙小布什总统通电话，那小布什就对他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I love you， 我爱你。那老布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I love you too， 我也是爱你的。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荣华富贵，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前呼后拥，我们能不能父子、父母子女 夫妻之间、朋友之间能够发自内心的你说的最后话，哎呀，我那个房产证在哪儿呢？啊，我那个车怎么处理啊？赶紧是不是再给我找点药，我还想活下去啊。你能够发自内心的坦坦然然的，不管是谁向你问候，谁向你告别，你都说，你听到别人跟你说我爱你，我爱的不是你的钱，我爱的不是你的能力，我爱的不是你的地位，我爱什么？你。我们也能够发自内心的回应说，我也什么？